今天姐姐们平安。
平安。
请问大家在生活当中有没有常常进入一个死循环？每一天忙忙碌碌，但是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或者更加可怕，自己辛辛苦苦为人做牛做马，但是别人不仅不领情，还告诉我们你就是杀害我的那个人。更近一层，请问大家在灵性成长的过程当中，有没有的时候感觉自己迷失了，没有方向，或者更糟糕，自己干劲十足，但是弟兄姐妹们都不分秒。或者让我们反过来看一看，看看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正面的经历，有没有我们在自己困惑不解的情况之下，在神的呼召之下幡然悔悟，找到方向呢？今天保罗的这个故事就是讲他的一个神奇的能力，他在神的呼召之下，他终于知道了他自己应该做什么。盼望我们在这个今天的这个信息当中，我们可以一同经历神的呼召。让我们说一下。我们亲爱的天父，你是大而可畏，你是创造天地的主，你是信实的主，你是慈爱的主，你是掌管一切。主啊，但是我们的信心是如此的小，我们常常不能够理解你的心思意念。主啊，真是主，你真是看顾保守我们。求你今天特别是开启我们的耳朵，让我们能够听懂你对我们说的话。也求你柔软我们的心，让我们真正能够学会来体贴你自己的心。主啊，这是愿你的话语，是我们心中生根发芽，让我们的灵命真是真是有活泼的生机。让我们每一天更多的经历，让我们每一天更多的走进，让我们每一天更加的想。我们谢谢主，我们以上祷告奉的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请翻到第二节。我们请左边的弟兄姐妹们，我手右边的弟兄姐妹再把第一节跟第二节再念一遍。
扫罗口吐威吓凶杀的话，去见大祭司，求文书给大马色过会堂。若是站着信奉之道，无论男女，都准他捆绑带到耶路撒冷。
好，谢谢。所以在这里，保罗 has a conviction。他非常非常的确信，这些追随耶稣的门徒都是异教徒，都是违背神的，所以他是竭尽全力要把这些人绳之以法。这是第一到第二条。下面请他们，现在请在我左手边的弟兄姐妹们念下面的三节，请。
就在各会堂里宣传耶稣，说他是神的儿子，凡听见的人都惊奇说，在耶路撒冷残害求告这名的不是这人吗？并且他到这里来特要捆绑他们带到祭司长那里。但扫罗越发有能力驳倒住大马色的犹太人，证明耶稣是基督。
很多时候经文读长了的时候，我们就忽视了这些经文之间的那个反差。但是如果我们把当中的十七节拿掉之后，只是把一和二和二十到二十二来比较的话，大家觉得这个反转怎么样？这是一个不可想象的反转。我刚刚从中国回来，那些高铁的话，那些时速是300多还是400多公里每小时，就好像是一个高铁本来是往那边走的，在瞬间就往另一方面走， 他就设定一个力量是有多么的大，这是多么不可思议的一件事。所以我们在属灵的成长的过程当中，我们要 pay attention。 我们当看到这样的经文的时候，我们要停下来看一看 what happened， 为什么要 pay attention， 因为这也是我们灵命成长的关键。我们真的要知道我们的得救是出于神的呼召，我们从前也是与神为敌的，而现在是跟随神。所以我们一定要进入这个转变的过程，让这个转变的过程成我们信仰的根基，这样我们的信仰才能够健康的成长。所以今天我们特地要讲蒙召这件事情，我们要讲三点。第一点，我们的呼召总是神主动的。第一点，我们的呼召不是出于自己，我们的呼召是神来召我。在第三点的时候写到，扫罗行路将到大马色，忽然从天上发光，四面照着他，他就扑倒在地，听见有声音对他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从来不是人找神，而是神来找我。大家看到圣经都很熟悉这些。在亚当和夏娃吃完禁果之后，他们就躲起来，是神来说找他们说你们在哪。然后亚伯拉罕在老家两河流域过得好好的，是神来找他跟他说我要带你去一个美好的地方。然后摩西也是的，在杀了人之后躲到了一个地方放羊，一放就放40年，他也没有去找神，是神在荆棘中烧火把他找到。所以这一点大家一定要牢记住，正如罗马书第三章写道，就如经上所记，没有一人，连一个也没有，没有明白，没有寻求神。所以我们是不可能在黑暗当中去寻求光明，我们因为都不知道什么是光明。We don't even know what kind of problem we have。是不可能，没有病的人是不会知道的，不知道是不是有病。但是这里大家要小心一点。我们在第一、第二节里面，你们知不知道，保罗去接到神的呼召之前，是谁在教他做这些事情？是他内心自己的感动，是自己对自己的呼召，是不是这样的？而且他以为，他真心的以为自己是在侍奉神，而不知道自己是在凭着血气行事，以他的骄傲阻挡神，以他的残忍迫害主的门徒。所以，除非是出于神的呼召，我们自己出于血气的呼召，都。不是，所以是叫蒙召。Our calling is from God。然后主如何来呼召我们？其实主呼召我们不是一种稀奇古怪的方法，主的呼召都是以真理的光来照到我们的心。正如约翰福音开始的时候说到，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然后第四节，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光照在黑暗，黑暗就会接受光。所以临到保罗的是一道大光。我也相信弟兄姐妹们，我们住在这里也都是因为我们接受到了神的光。 That's why we are here。 然后所的呼召其实也不是一个斥责，而是一个非常简单而有平时的问题。主问保罗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所以说，这个整个事情的起头，就是因为主呼召了保罗，当时叫扫罗，因为扫罗是应该是希伯来语，保罗是希腊语。 anyway 都是同一个。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了，我们的呼召不是自发，所以我们的信仰的根基不是自己的想法，而是神的心。然后第二个重要的要点，我们要学习的是，神的呼召看起来非常突然，好像很偶然的，你在路上神就找到了。但是其实，如果我们真正的认真的阅读圣经的话，神的呼对保罗的呼召是由来已久的。这就是为什么非常惊人的是扫罗在第五节里面，他说：“主啊，你是谁？”对不对？他们又问很多稀奇古怪的问题，说 What happened？ 这光从哪里来的 ？What's going on？ 都没有问题。保罗怎么会知道呢？因为保罗从小都受过教，很好的教育。保罗是主后三年出生在小亚细亚的大树，就是土耳其的一个城市。他的老师名字叫加马列，是一个非常有名的犹太的教师。保罗在使徒行传22章的时候讲到，我原是犹太人，生在基利家的大树，长在这城里，在加马列门下，按照我们祖宗严谨的律法受教。所以保罗从小到大是在神的律法之下被教养，所以他熟读旧约所有的经节，他是理解神的命令。所以他并不是一无所知的，但是很明显的是，他那些知识本身好像不够。然后呢，保罗在这里遇到基督之前，遇到耶稣之前，他也有很多的经历，他不光有学识，他还有经历，因为他是在主后三年出生的，所以他必定是经历了主耶稣定十字架这件事情。然后根据保罗的书信里面，他从来没有讲过当时主耶稣被定十字架时的情景，我们基本上可以推断他本人应该是没有看到这件事情的。但是大家不要忘记一个重要的事实，他的老师加马列是会堂里面的重要的领袖，所以耶稣定十字架，加马列必定在当时讨论的那些领袖里面的之一。然后因为加马列是保罗的老师，他们之间肯定对这件事情有交流，所以保罗应该对这件事情虽然没有亲身经历，但是耶稣如何上十字架他应该是亲身经历。然后第二，大家都记得在使徒行传第7章的时候，司提反最后殉道的时候，保罗是在场，对不对？然后他就听到了司提反的他有两件事，第一是听到了司提反最后的一篇证道，第二是看到司提反如何来殉道。然后司提反证道的时候讲到了什么？司提反讲到说，主说，其实至高者并不出人手所造的，就如先知所言，主说，天是我的座位，地是我的脚凳，你们要为我造何等的殿宇，哪里是我安歇的地方呢？这一切不都是我手所造的吗？你们这应着景象心与耳未受割礼的人，常时抗拒圣灵，你们的祖宗怎样你们也怎样，哪一个先知不是你们祖宗逼迫呢？他们也把预先传说那义者要来的人杀了，如今你们又把那义者卖了杀了，你们受了天使所传的律法竟不遵守。你们可以想象吗？从小受过律法教育的人听到这些讲到的时候，对他的心灵的冲击有多么的大。然后保罗又看到司提反他那满有恩典毫无畏惧的殉道，众人大声喊叫，捂着耳朵齐心拥上前去，把他推到城外，用石头打他。做见证的人把衣裳放在一个少年人名叫扫罗的脚前，他们正用石头打的时候，司提反呼吁主说，求主耶稣接受我的灵魂，又跪下大声喊说，主啊，不要将这罪归于他们。说了这话就睡了。扫罗也喜悦， 大家知道被石头打死什么感觉？哇，我们现在在这里没有影子。但是大家可以想象哦，大家知道不知道以前杀人的时候是用刀杀的？中国都讲送礼这件事情，大家知不知道在砍头的时候，很多人都给刑警官送礼？送礼干什么？你知不知道？家人给刑警官送礼，送干嘛？请他那一刀砍的准一点，一刀这样就不用筋，是这样。所以你们想到没有？耶稣上十字架是一个 slow death， 然后斯蒂凡被石头活活的一块一块的从活打到死，是多么的痛苦。然后斯蒂凡在死的时候，第一他是满怀信心死的，他说求主耶稣接受我的灵魂。第二，他不仅是对自己的灵魂有确信，他对那些打杀的人说，主啊，不要将这罪归于他们。That's some familiar to you。 斯蒂凡死的时候是有了耶稣的样子，是不是这样？所以神的呼召虽然简单， It's not cheap。 神对我们的呼召不是一个轻松的护照，我们得到的护照是真理的护照，是血的护照。That's our call. It's the truth and the blood. 所以神在保罗被立的时候就已经在护照化，神把这些事情放在他的面前，把律法放在他的面前。把一件一件的事情放在你面前，耶稣的钉死，斯蒂凡的受死，还有那些坦然无惧被他带抓到官府的那些主的门徒。 These are all pounding on his heart, all pounding on his heart。 然后第三点，神的呼召常常是非常简单明了的，但是它的性质是非常非常深远的。因为神要的不是我们表面上的改变，而是我们人的完全的转变。下面看一看在神呼召之后发生的事情。主在保罗问他的时候，他的回答非常简单。主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起来进城去，你所当的事必有人告诉你。所以回答只有两句话，没有很多的细节。第一句话说，我是耶稣。但是这句话是蛮有分量的，因为这是一个括号的右边，括号的左边都是神满满的应允的，满满的真理，还有主耶稣的血，斯蒂凡的血，文同，然后主就说，我就是耶稣。然后讲完之后就给了保罗第一个命令。大家有没有注意到这个命令很简单，就跟他说进城去，你将来做的事情就会有人告诉你。你们有没有接到过这样的祷告？没有吧？但是请问大家有没有一个人受到过神全盘的呼召，说你这一生，你今天做这个，明天做那个，今年做这个，明年做那个， everything is clear in front of your eyes。 No, it's not like that， 不是那样。但是我们今天的呼召是很明确，是不是这样的？我盼望我们的弟兄姐妹，起码今天神要你做的事情你是清楚，因为神的呼召不是盘，虽然不是告诉你所有的事，但也不是盘。It's pretty clear。 然后扫罗从地上起来，睁开眼睛竟不能看见什么，有人拉他的手领他进了大马色，三日不能看见，也不吃也不喝。你知不知道我们大部分人都有多动症？ We just cannot stop for a moment。 停不下来。但是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上一次讲到的时候，刘牧师也提到的，关于这个山不能看见，也不是。我们的信仰成长过程中，我们真的要克服我们的多动症，因为我们在呼召之前和呼召之后和转向之前当中，有一个重要的一个环节是什么？你们知不知道？大爱，我们要死啊！我们从看见到看不见，其实不是什么也看不见。神要我们 stop looking at this world， 因为我们在看见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就看不见神的世界。我们当听见自己很多的喧嚣的时候，我们就听不见神的声音，听不见圣灵的感觉。当我们不死的时候，我们是不可能在圣灵当中活过来，因为我们拖着这个必死的身体，也死不了。而且三天也不是随便说说，主耶稣在坟墓里面也是三天，约拿在大鱼的腹中也是三天，主耶稣也跟那些法利赛人说过，你要神迹。There's no any other signs， 除非是约拿的那个神，就是三天之后复活的这个神。所以的话，这是弟兄姐妹们，当我们得到呼召之后，我们第一件事情是要停下来，重新的审视神的话语，然后不要反思我们的错误。我经常跟我学生在教课的时候，他们就经常跟我分析说，我犯了错误是因为我做了这个，我做了这个，我做了这个。我总能跟他们说 I know， 我知道，我也不怪你，但是我们要不要讲一讲你应该做的事情，而不是回顾你做错的事情。因为我们想的是什么，我们后面做的事情就是，如果我们一直回顾我们的错误而不是死心的话，我们就会同样的错误犯了就犯，犯了就犯。这就是前面我讲到大家忙忙碌碌，不管是生活中还是在信仰中，就转圈圈的一个感觉，就是因为我们有死 ，when not with you。所以死是神的真理进入我们内心的唯一的道路。这就是为什么十字架对我们是真的。OK， 然后保罗死。其实这次呼召不是保罗一个人死，亚拿尼亚也死了，大马色的门徒们也死了。为什么这么说呢？我请问大家一下，如果你们是亚拿尼亚的话，叫你去看那个保罗，你去不去？我是肯定不会去的。是你们搞错吧？那个明明是我们的，对不对？然后大马色的门徒还跟我们住在一起，你要不要换一个年轻人家里，天天住一起吃一起喝？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尝试过原谅别人？你说我嘴上原谅还可以，我真的要 be friend with my enemy， 我是做不到。所以说。简简单单的后面的几段经文里面，我不一一给大家读了。这里面亚拿尼亚还有大马色的其他的门徒们，他们也定死了一个，定死是什么呢？他们定死是对保罗的成见和对保罗的畏惧，是不是这样的？他们只有定死了这个，才能够坦然无惧的来见保罗。所以从恨到爱，这是不是也是一个180度的转变？所以呼召到门徒保罗的时候，呼召也临到亚拿尼亚和大马色所有的门徒。而且神的呼召非常简单，我知道我们有的时候听到神的呼召的时候，我们会问神为什么，但是这里大家要注意到，神的呼召里面没有解释，只有命令。15节，主对亚在亚拿尼亚跟主说这个保罗这个人有问题的时候，主对亚拿尼亚说，你只管 没有。你只管去，然后主在呼召亚拿尼亚的时候，顺便告诉了亚拿尼亚保罗将来要做的事情，就说他是我所拣的器皿，要在外邦人和君王并以色列人面前宣扬我的名，我也要指示他为我的名必须受许多的苦难。保罗还不知道的时候，亚拿尼亚就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神的呼召还有一个特性？神的呼召不是单单的一个呼召，神的呼召常常是一同的一个呼召，甚至是给保罗的命令告诉了亚拿尼亚，所以他们必须在一起祷告的时候才能够完全的明白神对我们自己的一个呼召。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每次常常在讲教会的祷告会有多么多么的重要。我知道说了这么多遍了，大家经常有的时候一当耳旁就挂过去，拜来后有我没有慌。If you are a church member, you don't come to church very much. That is a very strange thing. 一个教会的会员从来不参加祷告会是一件非常古怪的事情。就好像说这么多我们当地的年轻人，就和你谈了恋爱之后从来不愿意见你的 girlfriend 或者 boyfriend 一样的古怪。或者说你啊，牧师请我们吃饭，烤完了牛排之后没有一个筷子看着他，那么古怪。That's how strange it is.我不愿意大家不知道为什么我们因为我们在一起祷告的时候神会对我们说话，一个圣灵对我们多个人说话，我们才能够完完整整的知道神对我们的教会对我们大家的，不然是不可能。而且这个呼召常常在我们来看来都是沉重的，是出人意料的。神叫我们其实不是说花儿常开，月儿常圆。神叫我们的事情，常常是叫我们受，甚至是要受命的事情。但是这里大家要注意到，保罗、亚拿尼亚和大马色的门徒们都没有做我们常常我们人自己容易做的事，他们没有问出，这是为什么？他们没有跟主说您不是开玩笑的，他们也没有说这个我干过，您并且高人，所以这是我们对神呼召的一个态度。他们这些人都是地基数 ，No question asked。然后还有就是，我们还要注意到神对保罗呼召的一个方向性的问题，因为很多时候我们的困惑是我们没有方向性的转变，只有在水面上转来转去，转来转去。神对我们的呼召是从地上到天上的呼召，而不是在地上转来转去的呼召。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圣经里有写下来的圣经和没有提到的圣经？大家有没有知道没有提到的圣经有的时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请问大家，保罗有没有纠结于他过去对于弟兄姐妹们的迫害，无比的内疚，无比的痛悔，然后做很多这种弥补的东西，有没有？他后面讲到的是讲起的，但是这里的话 is that his first priority? 没有。第二，还有更重要的事情，我们世上的人，我希望很关心的事情，那些被他抓起来的人怎么样了呢？如果你是保罗，如果我是保罗，我肯定要忙着去组织一个地下游击队啊，对吧？我要去解救跟原来我的同伙们要决裂，然后去解救那些被我错误的抓进牢监里面去受甚至送命的那种姐妹。Would you do that? 你会不会这样？我肯定会的呀。以前我犯的错我要改掉，但是主耶稣要保罗改正的错 actually is not on his way。 我不是说对那些弟兄姐妹们的那个困境作践那个心硬心冷毫不关心， That's not the point。 但是保罗马上要做的事情是一个很重要的。为什么跟他讲这件事情？因为我们很容易 在世界上有一些很简单的 condition， 能够 stuck with the condition。 就算主的话来了之后，我们也就无非在批评的这里，我们在世上的180度在神国里是 meaningless。 Did you get it? Can you see it? 我们在世上呢180都是没有意义的，因为还在这个世界上转。神要我们转的是从地上转到天上的转变。 That's the calling. The calling to turn is not on this earth, it's to heaven. 所以保罗在受洗被召之后，他是追随耶稣的脚步，马上就投入传讲耶稣是基督的福音之后。大家看看耶稣是怎么做。耶稣在世上的时候，他也可以做很多很多的事，他可以治病，他可以救人，他可以让犹太国复活。 He can do all this. 他可以让犹太人脱离在罗马人之下的统治的困难。 Everything he could do. 但是主耶稣对他们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只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唯有看见父所做的，子才能做。父所做的事，子也照样做。所以主耶稣他是完完全全的顺服父神的意思。That's the only thing. 所以主耶稣也跟门徒们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所以呼召之后呢，我们最关键的事情就是要追随主耶稣，如同主耶稣顺从父神一样的来顺从神的旨意。所以这就是今天这些经文里面明明白白对我们讲 No more, no less。 那对我们有什么意义呢？对我们的个人的灵命成长意义在哪？当我们知道呼召是神主动的时候，我们就要有这样的一个确信。如果连像保罗这样的法利赛人，单单凭他对自己圣经的研读都找不到神的话，我们凭着自己是找不到神。所以如果我们当中有哪一位弟兄姐妹，我们的信仰是建立在自己找到神的那个根基之上的话， Today is the day. Now you know.我盼望你能知道是神找到的你，而不是你找到的神，这样你的信仰就有根有基。但是我这样说的目的不是跟大家说啊，他说神找到我，那我就回家坐着等着，我可以消极等待。 No， 其实我们还是要认认真真的读经祷告，我们要闭上嘴，长出耳朵，柔软我们的心。 That's the point。就算不理解， You have to have the staying power， 你要坚持坚持坚持。就像今天我们主的前面你们说到的，我们要跟主说，主啊，我愿意信，但是我信心不足，但是我不能够理解。 God you tell me， 当你这样问的时候，你就能够听懂。所以 So it's useful， 一定要读经，一定要祷告，但是要知道我们的理解是有限的。当我们到了尽头的时候，我们要求神来对我们启示，神的呼召必定领到，神的呼召必定领到。第二，我们的信是因为蒙召，但是神对我们的呼召是一生之久。知道这个也是非常的重要的。如果我们当中还有没有认识主的弟兄姐妹们、朋友们，我真的是愿意你能够谦卑的邀请神，我也盼望神的呼召可以领到你。如果我们当中有刚刚信主不久的弟兄姐妹，我真的是盼望你能够真正的明白十字架的道，这样你的信仰可以有个根基。我真的盼望你受洗不是因为教会哪个人对你比较好，这里有个中国人的 community， 你可以来玩一玩。你不信主，我们也欢迎你。But do not think this is just a community。还有我们在途中跑的，有很多我们弟兄姐妹都是在途中跑的弟兄姐妹。我真的是愿意你们，我们一起 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奔跑而不疲，不要被世上的事情牵涉来分心，也不要因为有些困境或者苦难而灰心丧气。我们要坚持，坚持，因为神的门招，神对我们呼召，每天都在，我们每一天都要回应神对我们呼召。最后，我也要鼓励我们当中的年老的弟兄姐妹们，愿我们年老的弟兄姐妹们每一天也都活出来都是新的一天。因为虽然传道书里面说的是日光之下无新事，那讲是我们人的心里面只有新事，但是我们的神是所信心的。刚才唱诗第二首诗的前面的那个经文，我本来也写下了，后来拿掉了，因为太长，真是感谢主，因为神是做新事的神。但是我还选了另外一节，耶利米书第三章二十三节，你没早晨，这都只是你的诚实及信。所以我在这盼望在我们当中，就算头发已经花白的弟兄姐妹们，也是活在崭新的神的经历，每天得到神崭新的呼召，让我们不要活在原来的经验里，也不要因为我们教会的二人数或者年轻人的人数而感到便宜。因为 I'm getting old， 有的时候我也感到疲惫，就感到有些失眠，有的时候会心伤。这是年老，我们开始年龄慢慢变老，要警醒，我们要 be fresh， be fresh。说到 fresh， 我想最近我们看到罗伦的退令，罗伦已经七十多岁，大家都知道罗伦，当年在我们教会起了很大的作用。这次碰到的病情就不一样。耳朵是完全不行了，搞笑这种程度。我跟嘉义说，我跟他说你要吃鸡蛋吗？说了半天说啊，哦，我要吃鸡蛋了，就是根本就听不见了。但是他的 smile is like a kid in a candy store， 你知道吗？从那里面看到 he is experiencing God every day like me。 神对我们的启示是没有穷尽，神对我们的呼召是没有尽。我真的是希望，不管我们年纪到哪一天，就是 with the same questions。然后这个星期五，我们的团体请来了一个女士来给我们做一个见证。她是在乍得的 chat 做宣道的一位女士。我原来觉得柔顿的他们在那个菲律宾做一个宣道的辛苦，你们热得要死，还常常有一种热带病啊什么，那边的虫子很多的。没有想到乍得。没有电，没有 internet， 也没有弟兄姐妹。He's all by himself， 一个白人，在一个充满危险的一个环境里面，他求神来给他祝福。神也说：“阿门。”然后讲了一句话，我非常的感动。他说：“当年要去之前，他心里很害怕。”他跟神说。Can I just go for one year？ 我去一年行不行？然后主给他回答说：“难道你对我的委屈只有一年吗？”所以说，我们一定要记住，我们的信仰 is a pass with no return。我们的信仰是没有回头。一旦我们接受了神的呼召，那是我们往回来去。In this direction, this path is not wrong. 所以我们应该是常常得到神的呼召，而且这些呼召临到的时候，常常是以苦难的形式出现。我真的是盼望弟兄姐妹们，在每一个这个呼召的面前，都顺从主耶稣的心意，回应顺。然后我们在侍奉的时候也注意了，我们要跟随神的呼召，千万不要自己拔一根令箭出去就按照自己的事情，那自己的想法可以做事情。因为我们的征战不是世上的征战，而是属灵的征战。我们要时时刻刻靠着圣灵，我们才能得胜。而且我们不管我们学会了多少，我们要记住，我们永远没有学会的能力。It never ends。 所以我们真的是要警醒我们自己的老我。如果我们当中有弟兄姐妹长期觉得我们的信仰成长很困难的话，我们真的是要聆听圣灵们对我们的呼召。我们要看看我们是不是自己还是在坚持世上的价值，我们是不是把神的话语当成了心灵的鸡汤，我们是不是把神的话语当成了处世之道、世上的智慧，我们是不是把神的话语当成了我们成功的法则。也许你以为你没有，但是恐怕你有。 Actually， 如果你没有以为自己没有的话，可能问题更大。就像保罗当年疯狂的迫害那些基督徒时 ，He think he's got it. He was standing firm. He got his conviction. He was also on the path. There's no return. 但那个不是追寻神的 ，has no return. 我们真的是要 ask ourselves what are we doing. 然后我们在灵修的时候呢，我们要注意，我们灵修的时候不是要积累知识。We don't need a big head。我们真的是要学会完完全全的放下自己的主意、自己的想法、自己的优先次序。我们要做到的是完全的顺服基督，以十字架为名。That's the end of we love the cross。然后我们侍奉的根本 is not doing wrong things。It is our repentance. 我们侍奉的根本不是做苦的事，是我们的悔改。现在有人问，我们要牧师干什么？我们要一个自己悔改的牧师，带着我们一起悔改。That's the ultimate. 别的事情都是 additions， 但最关键、最关键的是你能够悔改。而且教会也不是一个人，要教会一群自己悔改的人。So you can hear God's calling all the time. We will talk about the church. Today's message is for our church. The church is God's creation.我个人希腊文不行，但是有人根据希腊语，他看了看教会，他说教会的那个 calling 比一般的个人的 calling 的使用的还要强，叫 summon， 因为神是把他的一群的子民召在一起，是有极其大的能力 ，do not take it lightly， 千万不要掉以轻心。所以一个教会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课题，远远高于世界上所有的课题，是非常重要的，是被神呼召出来的。聚集在一起，因为我们知道对于教会的呼召是神主动，我们就知道我们教会事工是一定是要计划，不然的话是对神的事工不负责。但是我们在教会的计划绝对不是世界上的计划和世界老板的计划，我们真的是要建立属灵的计划。我们如果要建立一个属灵的计划，我们就必须要同心祷告。我们如果也需要同心祷告的话，我们就必须 come together 到教会来。一个没有祷告的教会是一个没有神的。我们只有在一起祷告的时候，才能够明白神要我们教会现在所做的事情，将来也许我们知道。But today, we want to know what's the point.教会一定不能单单靠人的组织，不能单纯的延续传统。大家一定要记住，我们在神，你看到保罗的成长 is disruptive， 所以一个教会的成长必定是 disruptive， 必定是出人意料。所以如果我们弟兄姐妹有真心诚意的要这个教会成长的话， we must pray and then we must change， we must。跟大家分享一个传福音的一个要点。我以前传福音的时候都是想，我觉得这个人还是比较 nice， 或者这个人是我的一个朋友，我来叫他信主。 教会。
但是
这个想法是谁主动？是我主动的。我不是说我们应该冷淡，我们虽然被那个恐，如果我们真的是知道我们的这个护照从神来的话，我们虽然不一定应该看神在哪个人的心中动工，而且不是从眼睛来看，因为眼睛怎么看得见？我们要祷告，我们以祷告的心来看，神在谁的心中动工，我们就去宣传。神会告诉我，而且有的时候，有的人不信的时候，有人就说：“哎呀，你就死了算了，永远不会再死。”我们如果知道今天的这个道理的话，永远不会讲这个。如果神的时间没有到，那就是没有。我们就接着祷告，接着祷告，顺服圣灵，因为最后是神呼召那个瞻仰对象。It's not us。所以我们的勤奋是顺服，而不是自己。然后我们要知道，我们教会是蒙召之后的一个长久的一个成长，所以我们要相信，我们教会走到这一天绝对不是偶然，这些都是神的带领，不管是好的事情还是不好的事情，都是神的旨意。在好的事情上，我们要赞美神，往前走；在不好的事情上，我们要感谢神对我们的期待，对我们的提醒，我们在悔改中跟随神。所以我们教会要转换眼光，我们在神的呼召当中，我们要真的是要回应顺服。我们如果教会要有希望的话，我们必须每一个人在十字架上要靠着圣灵定死我们的自我中心，定死我们的团契中心，定死我们的传统中心，定死我们的世界中心，这样我们教会才有可能在基督中心里面靠着圣灵可以来荣耀神，在这个时候侍奉我们。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不要单单的讲永生，讲天堂，讲世上的平安，讲工作和家庭，我们要讲基督，并他定十字架。而且我们的福音不能单单靠嘴上来讲，而是要确确实实的活出基督的生命。正如希伯来书第十章讲到的，也要坚守我们所承认的指望，不致摇动，因为那应许我们的是信实的。又要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倒要彼此劝勉，既知道那日子临近，就更要彼此。所以，我愿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们都愿意在安静、祷告和认真读经中，每一天都听到神的呼召。在大大小小的事情上都愿意顺服神的呼召，真正的悔改归向神。也愿我们能够建立一个能够听得见神的呼召并且回应神的呼召的教会，对这个世界彻底的死去，对大使命充满热情，尽心竭力的在下世完全福音，荣耀主的名。让我们在神的呼召中 serve in